信者，为心安住西方净土。愿者，厌离娑婆，因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他认为当官呢，做得越高越大啊，财富越来越大，著作写得越多，就是他自我价值的表现。当你将外部的一切东西作为自我价值的表现的时候，他是永远处在不安宁的状态的。所以人要向内心寻找满足，寻找自我价值的肯定，向内寻求。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这种工业化以来，它有一个很麻烦的现象。它市场经济就是引发人的一种贪欲的心。企业化的运作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在这种市场经济时代，评价人的价值就是功利主义，看你赚不赚到钱。笑贫不笑娼啊，那些道德的标准、审美的标准在这个时代是黯然失色的，还有宗教的价值。我们每日在这种求不得苦当中啊，备受煎熬的，所以在这个学佛的人来看，一定要透过这一关，不需要求的，不需要求。不是讲话我们不积极努力地去工作，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心里面当中一定要将一种这个世间看成是梦幻泡影的智慧，要一种出世的这种胸怀。所谓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宠辱不惊，只要尽到自己的一份努力，结果是怎样，不要过于执着。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你命中有没有这件事呢，跟你宿世有没有收得是有关系的。这个命中是没有的，你需求是不能得的。如果你命中是有的，却知亦都不可免，你想不要亦都不得的。人有一种命在里面，当然这个命是可以转化的，所以叫命运嘛。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的一种选择，它能够对原来的命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你的命的轨迹，你的力量不够很大的话，它还是会循着原来的轨迹走。一定是你现在的修善的业力很大，善力很大，或者你做恶的力量好大，它就会使你这个命的轨迹偏移了。所以这个命是有的，就是现代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亦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好像沃克就是双螺旋的DNA 的发现，咁样以后嘅物理学家薛定谔有个概念叫做遗传密码，喺 DNA 嘅双螺旋分子结构当中咧，就系将你呢个人嘅一生嘅信息啊都编码好啦。于是咧，你未来嘅一生嘅行为系对你呢个遗传译码编制嘅遗传密码译码嘅过程，所以生命系有定数噶。所以薛定谔喺写呢个生命是什么嘅时候咧？他亦都讲到生命不是一张白纸，他是带着一个蓝本来到这个世间的，而离开了这个世间，这一世的业力又在这个遗传密码当中又加入了新的信息程序了。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新的蓝本再离开这个世间，于是我们世间的 寿命嘅长短、健康与否啦，腹部有几大、官位有几大，呢啲都系有佢嘅原来噶遗传密码喺度起作用噶。所以了解呢啲东西咧，亦都只系我哋众生虚幻嘅业力当中产生嘅梦幻之相。你当我睇空啦，系好系坏，反正都系虚幻嘅，都系喺度发梦。而尽管喺度发梦，我哋尽量喺度做一个好梦而已，但你就系好梦，亦都系梦，所以一定要喺心里边当中咧，将呢种求不得苦啊，将佢排斥。而家好多人过于执着呢个，我嘅生活得太痛苦啦，日日去比较啊。唉，原来系冇电视睇噶。而家我有一个14寸嘅彩色电视机，人哋有40寸嘅彩色电视，佢嘅心就好唔平衡，一日到晚去比较啦。所以我哋嘅比较，要比较一定要全方位嘅比较。当我哋骑住毛驴嘅时候，睇住人哋骑马，固然系好唔平衡啦。点解佢骑高头大马？但系你亦都要回头睇一睇，回头仲有推车嘅人啊，满头大汗推车嘅人啊，推车嘅人睇到我呢度满头大汗推车，步行嘅仲要推咁重嘅重量，而你仲骑住毛驴，佢亦都好唔平衡噶。但佢可以回头睇一睇，仲有一个残疾拐腿嘅人喺后面就冻住拐杖啊。呢个时候你应该谂一谂，我仲能够六根完备啊，心里面要平衡啊。有时候我哋嘅幸福感往往系当我哋失去嘅时候感觉到嘅，哎呀，系冇珍惜啊。今日呢段时间我哋嘅身体比较好啦，我哋系唔会珍惜，咁样系觉得好正常嘅。一旦有一日病落嚟啦，例如啊，我上个月突然间腰咧就戚到一下，连腰都弯唔到落嚟，先感觉到能够弯腰落嚟啊！呢个系一种幸福啊，但系都唔能够屈身嘅时候，喐一下都痛到咿牙裂齿嘅时候，当你失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呢度实在系太痛苦啦。所以我哋每日都要感恩啊，感恩上苍啊，天地君亲师，感恩佛菩萨对我哋嘅加持，俾我哋能够仲活得啊，冇好大嘅痛苦。
死了大法界，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牵扯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之属，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啊！
所以离开求不得苦啊！呢啲喺世间我哋咁样嚟睇嘅，如果到咗西方极乐世界，佢又真系咁样彻底咁离开咗求不得苦啦。因为我哋呢个世间嘅求不得苦系乜嘢呢？一切资生用具，一切嘅嘢必须我哋要辛勤咁样劳作先能够得到嘅，系必须做作先出嚟嘅。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佢系一个涅槃嘅大解脱、大自在嘅境界，佢得到一切资生用具系唔需要我哋去劳作嘅。念头一动就喺面前啦，你想食啖饭，念头一动啦，想食乜嘢就有乜嘢啊！你想着衫，念头一动，衣服自然咁样披喺身上边，而且衣服都系七宝造成嘅。呢个七宝可以好似沙一样，非常柔软嘅咁样嘅布一样嘅。想住屋咧？念头一动啊，七宝宫殿自然现前，想到拖荒世界去旅行，呢种莲花就好似飞碟飞行器一样咁样到拖荒世界去旅行啦。所以佢就冇求不得苦啊！呢个世界系黄金为地，到处都系七宝黄金，亦都唔需要货币啊！我哋有一啲钱咧，就尽快要收埋好。甚至钱呢攞得多一啲啊，钱字啊，金字旁边两把窝啊， 你攞咗几十万、几百万带喺身上边，话唔定仲有生命危险啊！咩人就睇住你啦！啊，呢个钱啊，真系噶，要离开呢个货币交换，西方极乐世界系冇私有制噶，佢嘅所有嘅房啊、街道亦都冇门牌号码嘅，冇讲话呢个房系我嘅，我有产权。以后我仲可以呢就俾我嘅仔啊孙啊都嚟住，係冇呢啲嘢㗎，好自在㗎。所以离开咗求不得苦。阿弥陀佛甚至好慈悲啊，有好多修行人想係上供诸佛，去供养诸佛各种花香藏幡宝盖去供养。有时候佢嘅福报唔够，係冇呢啲东西呢，所以阿弥陀佛都慈悲加持，俾佢念头一动啊，手中啊自然出现咗种种嘅供养诸佛嘅上妙工具。离开求不得苦啊！如果我哋想供佛啦，啊，冇钱去买上好嘅嘢，呢时候会好痛苦啊！因为知道佛系无上嘅福田，我好唔容易碰到佛，如果冇钱去喺呢个肥沃嘅田地去种福田，啊！佢内心系呢种懊恼啊，咁样阿弥陀佛都俾我哋冇呢种懊恼，念头一动啦，要乜嘢有乜嘢，离开咗求不得苦，咁样第八个苦就系五阴炽盛。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啊，五阴就系色受想行识啊。刚才讲色就系我哋嘅身体。有呢个身体呢，地水火风嘅四大啊，我哋就苦啦。身为苦本啊，佢必然会有痛苦㗎。咁样要有呢个受想行识，呢种心理精神嘅现象必然会烦恼啊。身为老端啊，所以我哋众生点解烦恼呢？我一个烦恼具足嘅众生啦，有咗呢个虚幻嘅身心，必然会烦恼的。咁样呢个色受想行识呢，呢种身心嘅现象每日都好似沸腾嘅开水呢，俾我哋不得安宁的。尤其是现在我哋嘅攀缘心啊、虚荣心啊、竞争嘅压力，种种恩恩怨怨、人我是非，使到呢种五阴炽盛嘅程度更为炽盛的。我哋边刻有安宁啊？睡觉都睡不安稳啊。而家仲有个现象啊，现代人好多人啊，尤其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啊，佢係离唔开安眠药㗎。唔食安眠药就睡唔着觉㗎。呢种心理上嘅沸腾嘅状态啊，到咗咩程度啊？焦虑啊、忧虑啊、不安啊，坐唔定㗎，一日喺度想东想西。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就係呢个世间呢种要想杂念嘅人太多啦，所以生起咗种种嘅时段。呢个世间係好唔安宁啊。由于我哋内心係五阴炽盛，於是感知到呢个外部嘅环境，你睇下炽热啊、不安宁啊、唔安全啊，呢个系由于我哋心里面嘅变现出嚟㗎。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呢，你睇下佢系无量寿啊、清凉啊、稳定啊，佢係离开咗一切无我相、无众生相。佢嘅五阴嘅身心就係常直光。所以离开咗五阴炽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係冇世间嘅三苦八苦。一百零八苦乃至八万四千苦，这个世间的苦难要将它罗列起来， 真系太多太多啦。而仲有八难，我哋再嚟睇下八难。八难系指我哋嘅障碍，我哋闻信圣道修行嘅八种困难。第一困难就系地狱。如果我哋堕到地狱啊，呢个系一种灾难，因为地狱太苦难啦，所以我哋系好难闻到佛法，万死万生，呢个系一难。饿鬼啊，每日系饥渴不停噶，畜生如痴暗冥。如果堕到呢个三恶里面啊，基本上系缺少住闻信佛法修行嘅机缘。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我哋昨日讲嘅，前天讲嘅，第一愿就系解决呢个前面三难。西方极乐世界系冇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嘅，所以离开咗障碍闻佛法修行嘅呢个前三种障碍。咁样八难嘅第四种就系长寿天难，就系有一类外道嘅修行人，佢修禅定，用石头压草一样咁样压住，能够修到飞飞上天。飞飞上天呢，佢嘅寿命好长嘛，八万大劫。佢喺八万大劫当中，佢就好似冰冻嘅鱼一样啦。佢就唔能够闻佛法，唔能够去修行。而且喺佢嘅感觉当中，佢係到咗涅槃嘅境界，最高嘅境界。所以呢个叫做长寿天。是一个障碍。咁样西方极乐世界是有无量寿，但是佢唔会好似冰冻嘅鱼，佢是有无量光，直照都有的。寿中有光，光中有直。直照不二就是实相佛性。离开咗长寿天难啦。这个世间第五种难就是不拘泸州难，就是我们一四天下的四大州，有南瞻部州，有北拘泸州，西贺牛州，东胜神州。这个四州里面最享福的就是北拘泸州，人寿平均一千岁啊，他的生命呢自然就会长大的。那里一亦都不需要耕作，在树上面就有粮食，就有衣服，自然生出来的。这一千岁当中是不会有病的。中间不会有夭折，所以生活得很快乐。亦都正因为太快乐了，所以他就生不起那个出离心了。没有出离心呢，佛法在那个地方啊就没有办法去弘扬的。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包括护法天神叫三洲感应啊。三洲感应就是不到北拘泸州的，去了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啊，太享福的人是很难的，富贵学道难啊。他闻到佛法，他就不会相信，亦都不会修行。为什么天人啊？比如生到饕利天、夜魔天，好像这个夜魔天人啊，天天咁样唱住快乐歌，快哉快乐啊快乐啊，每日都去游玩，种种公园都嚟唔切啦，佢一日到晚啊都忙住喺五欲嘅享受啊。当时大目犍连佢有一个弟子奇婆，佢係神医啊，呢个医术非常高明嘅。原来在世嘅时候亦都曾经发心呢为比丘医病㗎。他一般医病的对象都是国王大臣。结果他去世了之后就生了夜魔天了。夜魔天咁有一次呢，这个下面的比丘就有了一种病，很多医生都医不好。但目犍连想想呢可能还是要请奇婆来啦。来想办法来医这个病。但目犍连都有神通嘛，他一下子就飞到天上面去了。这个时候正好这些天人啊，驾住华丽嘅车， 好似飛一樣咁樣去到各個花園去娛樂。睇到大木建連呢都唔落車，甚至眼都唔望一望啊。呢個時候奇婆過嚟啦，亦都穿住好華麗嘅天人嘅衣服。呢個奇婆就認識大木建連嘅曾經係佢嘅師傅啊，龜醫師啊嘛。但係呢個奇婆喺車上面呢，佢都冇落車，只係揮下手同佢打個招呼就走啦。這個大木建連就話我從下面特意嚟搵你，你連車都唔落嚟一下，所以就用佢嘅神通呢就將佢嘅車擋住啦。擋住之後呢就責備佢。你係咩一件事啊？車都唔落嚟一下，一啲禮貌都冇。但係天人有天上嘅理由啊，佢話呢個師傅啊，我哋已經好客氣㗎啦，仲同你招下手同你打招呼。你有冇睇其他人根本連睇都唔睇你一眼啊。我哋都冇呢個時間啦嘛，玩都玩唔過嚟，邊有時間落車啊。佢佢哋講乜嘢啊，你睇下喺呢種狀態啊，佢點樣去修行啊。所以佛講啊，呢個人道啊係最好修行嘅地方啊，人係一生嘅道氣啊，人生難得啊。而且人喺呢個世間啊，佢有種種嘅苦難啊。諸佛如來以八苦為師啊，如果呢個世間係冇苦難，個個都係醉生夢死，放逐懈怠啊，唯有苦難師俾佢當頭一棒。諗一下，哎呀，喺咁苦啊，係咪有解決苦難嘅方法呢？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啊。一啲苦難都冇呢，就佢就生唔起呢個出離之心㗎喇，同埋修行嘅心㗎喇。冇幾耐前呢，我聽到有一個同修講，佢話係有一個岳母，唯有一日呢打電話俾佢，喂呀，哎呀唔得啦，我呢個身體唔係咁好啊，你能唔能夠搵一個寺院呢俾我去念佛啊。點解呢？由於係佢到醫院去檢查，突然間檢查到一個腫瘤，據醫生講可能仲係惡性嘅，所以佢就驚啦，就盡快要我就搵個寺院去念佛啦。佢嗰個女婿一聽啦，哎呀你要念佛好啊，就盡快咁聯繫咗我哋東林寺，我亦都答應啦。冇問題啊，過嚟念啦，聯繫好啦。再打電話叫佢過嚟念嘅時候呢，呢個時候佢嘅岳母就講啦，呢個就開始啦，開始要推遲喇喎。佢話我我呢個鋪頭啱啱開張啊，我好多事情呢，我點樣啊點樣啊，佢點解仲要做生意呢？由於係佢兩天之前又到醫院重新檢查一下，原來上次檢查有錯誤嘅，佢冇事啦。佢冇事呢，呢時候仲要做生意就唔能夠去啦。所以難啊。所以我們每日都要將死亡啊就放在我們的面前啊。今日就要死了，你還會研究著做這個事業那個事業嗎？還是研究我們的家人怎樣啊，我們的孫能不能夠上大學啊，我怎樣怎樣做些什麼？這個時候突然間面前是我們生命當中最本質的東西啊。我來到這個世間啊，是一個人孤孤單單地來到這個世間的，離開這個世間，如果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亦都是孤孤單單地離開這個世間啊。誰能夠替代你啊？個人業力各人負啊。所以北區蘆洲的人就是太享福了，他就沒有智慧，享的是痴福啊嘛，愚痴的福啊。我們要注意啊，我現在很多人啊亦都是收一些痴福啊。下一世享到大福的時候是沒有愚痴，就用這個大福來造作種種的惡業啊，你吃東西都要山珍海味。如果是沒有錢啊，還能夠吃得比較簡單一點啊，少做些業，一有錢呢要吃穿山甲啊，要吃這個吃那個大龍蝦，各種進補的東西，這個不是做了大業了嗎？所以我們就在福的當中啊，要睇到呢個福嘅虛幻性，認識到生命嘅苦難感同生命嘅緊迫感，將呢種求出嚟心將佢攞出嚟。 咁样到咗西方极乐世界，佢就冇咁样嘅不拘劳周难啦。西方极乐世界快乐嘅程度啊，系超过不拘劳周嘅。而西方极乐世界嘅往生者，佢系有智慧啊，佢咧享乐当中系冇享乐之想啊。点解叫极乐呢？极乐就系离开咗苦同埋乐，对待嘅嗰种绝代嘅乐，清净嘅乐。佢喺法性嘅乐当中啊，佢就认识到呢种波耶智慧、涅槃嘅常乐我净，系生命最高嘅目标，所以要将佢修行作为维持为大嘅事，离开嗰种如痴嘅享乐状态。下面就系世智聪辩难啦。我哋呢个世间啊，有啲读书人啊，仲系有啲智慧，唔叫智慧，叫聪明。聪明同智慧唔系一个概念噶，就系佢大脑咧，小脑咧就好灵活。而家好多人嗰种反应非常快啊，睇到你咧，听你一句话，就知道下一句话噶啦。眨下眼啊，你稍微有啲唔小心啊，将你卖咗都唔知道啊！太聪明啦呢种人。於是佢嘅嗰个第六思维逻辑啊，嗰种分别逻辑归纳概括，佢就非常迅速嘅。好似而家嗰种市场经济，各种规划、各种操作啊、各种炒作啊、制造革命嘅时代啊，佢就系世智聪辩啦。呢种世智聪辩用得越猛烈啊，所谓工具化。操作手啊，呢种人一般系好少有智慧噶。当一个人好注意局部嘅时候，佢就唔会注意一个宏观。所以现代人一般都系啊，见小唔能够见大，见近唔能够见远，就系咁样嘅思维模式噶。就喺呢种细致聪辩当中，佢就要搞一个科学发明，佢要治理呢个国家，呢个地区往往系祸多于福噶。因为佢睇得太浅啦，太局部啦。有时候佢将呢种逻辑思维啊，所谓嘅理性思维发展到一个好极致嘅时候咧，就生起咗傲慢心啦，认为呢个大自然啊，佢都可以重新改造。所以而家呢个自然界啊，真系俾佢哋搞得系面目全非嘅，肢解啊，重新组装啊，重新虚拟一番啦。世智聪辩啊，喺佛经讲啊，佢所做嘅事情就好似系刀刃上嘅物啊，锋利嘅刀刃上有啲锋物啊，佢要去舐呢啲甜头啊。当佢用舌头舐一下呢啲甜头，啱啱试到一啲甜味嘅时候，砰一下，舌头受伤啦，甚至割断啦。睇到表面嘅一啲利益。睇唔到深层嘅祸害啊！你睇几百年嘅工业化嘅过程，我哋都被工业化为呢个经济增长指标，为呢个种种嘅改造自然嘅呢种科技嘅力量去欢呼，去科学拜物教嘅时候，我哋有冇谂到佢嘅灾难系接踵而至噶？无有穷尽嘅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啊、物种锐减嘅问题、人心险恶问题、道德沦丧问题、信仰真空问题、战火连绵问题、天灾人祸问题，呢啲都系一齐蜂拥而至嘅时候，咁样呢啲灾难就唔系一般常规性嘅灾难，佢系直接威胁到人类系咪喺呢个地球上能否生存噶。一个基础，所以而家嘅工业化，而家嘅科学技术，到底俾人类带嚟咗啲乜嘢呢？呢啲系需要我哋深刻咁去反思噶。我哋人都喺度追求幸福，追求安宁，而我哋而家喺咁样嘅一种科技物质化嘅世界当中，能够得到呢啲东西咩？我哋呢个地球文明啊， 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所以现在为什么西方人要向东方文化学习，现在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回归啊，他们亦都在反思啊，他们那种逻辑思维、理性精神，强烈的用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的一切，追求高消费，恶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啊，这个追求功利和实用的这样的价值观，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
死了大打戏，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牵扯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利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观。
所以我们要将东方的圣人的一切智慧，作为了解现代工业社会一个最好的药方，孔子的学说，佛陀的慈悲的开示，而且一般来讲，这个世间亦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五族恶世越演越烈，我们在这个世间要生起出来之心啊，世事冲变，一定要我们将它要注意啊，不要太受这种外部的科技的这样的一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这种教育，一定要通过我们心性的回归，消除那种能所的对待啊，不易啊嘛，契入到我们离开了能所对待的那种清净的心里面，这个里面才是智慧啊，离开了妄想杂念，离念才有灵知，灵知就是佛之见，在这种二分法能所对待中产生的都是众生的知见，众生的知见都是夹杂住贪嗔痴厚重的烦恼，当然里面有一种本有的佛性夹杂在里面的，但是它最终的效果结果是不微妙的。这样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开发的是本有的波耶智慧，实相的智慧啊，离开了世事冲变的难，最后一个是佛前佛后难。我们求学佛法，而念力所致，我们是没有生在佛应化的时代，或者生在佛之前。你生在佛之前，好像印度很多外道婆罗门教，亦都有很多精进的修行人，亦都是沙门出家，出来心很强的，而他是没有生到佛的时代，他就很难有正知正见了。即使是通过禅定的功夫到达梵天，亦都没有解决轮回的问题。生在佛前是一个障碍，生在佛后亦都是一个障碍。我们现在是属于生在佛后，但是还算是有些幸运，生在佛的末法的时候还能够听闻到佛的遗教啊。末法一万年，佛法最终要在这个世间上面消失的，因为众生恶业所感，当他不相信的时候，没有善根的时候，佛经自然就没有字的。最先灭的经是首楞严经和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还真是广念佛法门的，首楞严经亦都有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而诸佛如来慈悲给救度众生的最后一个法门，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法门最后消失， 等所有嘅经法断尽，仲留下呢部经住世八年。所以我哋既不幸又荣幸，生喺呢个时代系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唔好错过啦。如果今生仲唔能够去念佛成就往生嘅话，咁一转眼到边一度里面呢就唔知道啦，再有呢个机会将不可得啦。千载难逢啊。咁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咗呢种佛前佛后，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日都同我哋讲经说法，观音世界同我哋每日作为同修道友年友。虽然西方极乐世界亦都反映喺阿弥陀佛无量劫，无量劫之后会涅槃，而上半夜阿弥陀佛涅槃正法消失，下半夜观世音菩萨继位，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观世音菩萨涅槃、大势至菩萨继位。当大势至菩萨继位之后，永不涅槃，表明西方极乐世界永远都有佛喺嗰度住世，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离开咗佛前佛后难啦。从中我哋就喺呢度呢种比较当中，要深刻咁样将呢种厌离娑婆心提起嚟，呢个心一定要提得好真切，先会使我哋临命终嘅时候呢种神色如渐离缘，直接指向西方极乐世界。我哋要闻分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分集，使呢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同我哋非常亲切。阿赖耶识呢个种子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嘅状态，所以临命终嘅时候呢个种子现前，马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哋生存嘅环境啦。因慕之心要提得起嚟，如果我哋带住厌离娑婆因求极乐嘅心嚟念佛，先会恳切。厌离娑婆就好似落水之人呼喊救命，因求极乐就好似从牢狱里面出嚟，奔向故乡，奔向慈母嘅怀抱，嗰种不容迟疑、不容耽搁嘅心情赶紧去。所以厌离娑婆因求极乐是属于智慧啊。由于这个波野智慧先至构成了净土的愿本质内涵，所以我们要将它提得起来。念佛法门难亦都难在这一点，这种智慧是很难的，很难的。阳春白雪和和寡，如果叫他念佛求啲人天福报，这个很容易。叫他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你怎样给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就要我死啊。原来我们在佛学院讲课，也都是一讲比较年轻的学生呢，哎呀你怎样我们这么年轻的人，你就给我们念佛求往生，未来生活还这么灿烂这么丰富，我都没有去品尝过，你就要我去往生。所以是不容易的，真是不容易的。有位老和尚圣岛圣贤录介绍的，他念佛念得很有功夫，念了几十年。他有一天将他寺院的全体僧众都叫过来，说我今日要往生了，我还能够带一个人走，看看你在场人哪个能够跟老僧一起走啦。这一问全场忽然就沉默了，没人出来讲话要走了。还是一个小沙弥，大概十一二岁的小沙弥，天真烂漫，一听话老和尚要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说我去，我跟你去。那个老和尚说你去啊，那你要先跟你的父母讲一声， 请下假啊，这个小沙弥就蹦蹦跳跳咁样翻到去父母家里面就讲啦，哎呀，我要同我嘅老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哋答唔答应我啊？佢父母仲以为开玩笑噶，好似氹小孩，好啊好啊，你去啦。诶，呢个小沙弥蹦蹦跳跳咁翻去讲啦，我父母答应啦，答应啦，好啊。呢个老和尚咧就叫佢盘腿坐好，盘腿坐好之后就先俾大家念下佛，佢就先俾呢个小沙弥走啦，然后自己亦都走啦。当然呢个唔系讲话要表演俾佢睇啊。佢可能就喺呢个时候呢，你睇下生死心系点样啦，唔容易啊。我哋日日讲阿弥陀佛接我去啊，阿弥陀佛我好愿意往生啊。呢个时候突然间阿弥陀佛好，我嚟接你，呢个时候可能啊，我能唔能够请几年假呢？呢个娑婆世界啊，有好多好多牵挂我哋嘅。有一个牵挂就好似木桩咁样，将我哋钉喺呢个地方噶，唔系咁简单嘅事嚟噶，所以我哋成日要进行心灵嘅训练啊，要放下放下，将厌离心彻底咁提出嚟啊！厌离心就系波野智慧啊，佢就喺呢个五欲六尘当中，就好似如鹅鸭入水，唔受呢个水嘅沾湿啊！你冇波野智慧就系落汤鸡啦，呢个系不容自己去自欺欺人噶。所以我哋通过呢个讨论，真心咁样将厌离娑婆、因求极乐世界嘅心彻底发起嚟，咁样念每一句，就系、是、一句一句都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嘅正因，每一声都系莲花，令莲花灿烂嘅正因啊！祝贺大家，南无阿弥陀佛。好，大家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师父慈悲，弟子有个生活上的困扰，希望师父能够慈悲开示，给我知道要怎样做才如法。我是一名交易员，每当发心做义工，第二天的交易必定是输钱的，输的数目还是不小的，这不是一次两次的情景，而是必做义工必输。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办法解决吗？你能够做义工，这一念心发起来就是善根，就是福德啊。咁样你输乜嘢钱？呢、这个同呢个到底系好事定系坏事？有时候我哋嘅眼睛系睇唔出嚟噶，或者就系重罪轻报啦。重罪轻报啊！我哋讲一个公案，呢、这个有宋代有一家呢、这个好富裕嘅商人，佢临终嘅时候。将佢仔叫过嚟就讲啦，呢、这个我法家致富嘅秘密就系呢个秤啦。呢、这个秤咧系水银做噶，能够使入嚟嘅嘢都变得轻，秤出嚟嘅东西咧就显得重，就系、是、靠呢个法家嘅。呢、这个仔听到呢、这、一个，等佢父亲去世之后咧，佢觉得咁样唔得噶，秤本身要公平。呢个违反天心天理嘅，呢、这个唔能够传落去嘅，佢就将呢个秤咧就截断咗啦。截断咗之后，当佢截断嘅时候，秤嘅空心里边咧升起两缕白烟就走咗啦。所以就冇几耐，佢嘅两个仔咧就都有病都去世啦。去世咗佢就好埋怨啦。你睇下，我都将个秤都截断啦，好似系善心。你一善心得唔到善报，我两个仔都要死咗，佢就埋怨上天唔公平啦。结果有一日呢，佢做咗一个梦，梦见一个好似天神一样嘅，呵斥佢就唔好埋怨， 你唔知道呢啲系好事啊？佢话你嘅父亲佢命中有咁多财富，唔系由于嗰个秤嘅问题，佢本身命中就有，但系佢做咗呢件事咧，就违反咗天理啦，要遭到上天嘅惩罚。所以上天就派咗两个呢个败家仔，准备败佢嘅家嘅，就系将佢所有家产都败晒嘅。败晒之后咧，就一场火就将佢全家都烧晒嘅，系咁样一个结局嘅。佢话正因为你一念善心，将你个秤折断咗，上天感觉你就感动咗天心啦，上天就将你呢两个败家仔收翻去啦。收返去再俾你两个好嘅仔啊，话你唔單止唔感恩，仲喺度怨天尤人，仲喺度埋怨上天，你要注意啊。呢个人喺梦中做得好清晰，哎呀佢就赶紧去忏悔啦。果然几年之后呢，佢又生咗两个仔，呢两个仔就好争气㗎，仲考取咗功名。光宗耀祖啦。所以呢个世间上面嘅呢件事情，我哋係睇唔到佢嘅好同埋坏㗎。所以你呢个一念嘅发心做义工，第二日出现嘅行为唔理係好係坏，都係对你有利嘅。你要有呢种信心，继续将你发心做义工嘅心保持落去就好㗎啦。第二个问题是另一位同修的问题。我的岳母刚在三个星期前因病就往生了。之前都有同修来助念地藏经，最后都以佛号助念。岳母往生后，我开始觉得恐惧，疑神疑鬼，精神压力一日比一日大，我担心咁样落去会精神崩溃啊！我该点样做呢？你点解会疑神疑鬼啊？呢叫疑心心暗鬼啊！你个岳母往生啦，你又帮佢助念啦，尽到做一个作为女婿嘅一份责任啦，你应该心安理得啊嘛！咁样你嘅恐惧系咪觉得你喺度疑心乜嘢呢？你当你喺度助念嘅时候，将你嘅恶母交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解决佢嘅问题啊嘛。所以你而家将心放低，有好多都系自己搵嚟嘅。同时要将呢个世间嘅一切嘅东西都睇成系梦幻泡影。冇一样系真实噶，你嘅岳母对你亦都唔系真实噶。要了解空性啊！释迦牟尼佛点解讲咗22年嘅波野系嘅经典，就知道我哋呢众生对一切都执着啦。你只要了解诸法嘅空性，呢东西有咩困扰自己嘅？有咩恐惧呢？你恐惧嘅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系已经俾我哋承诺，将一切众生嘅种种恐惧当中，为我哋获得大安心、大安乐、大安慰、大安稳。所以亦都将自己一切问题交俾阿弥陀佛。如果你一日能够念30000声佛号，你就冇理啦，疑神疑鬼嘅时间同埋机会啦，好念佛就好噶啦。师父慈悲，经典之开头应该是如是我闻，若是我闻如是，可否信之？你这个问题呢提得还很有创造性啊。这是佛在涅槃的时候阿难所提出的四个问题的其中一种，就是佛的一切经典当中以什么字头作为开头，佛讲就是用如是我闻。唔止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咁样嘅开头， 就是其他的未来的诸佛，包括以前的诸佛，都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这个代表着信成就。他为什么叫如是呢？这个如是就是在里面是亲耳听闻到佛是这样讲的，不是自己杜撰的。而且当时结集的时候是五百阿罗汉都来，当时阿难在这里升座，结集这个经藏的时候，他每一日开始是六种成就。如是我问，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参加法会的有多少弟子等等，六种成就。这样讲完之后，要五百阿罗汉同时认可是真实的，这个经藏才算通过。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有一位尊者讲，这个我没有听过，我不是这样听的，就是一票否决，是非常严格的，要全体通过才如法的。如是我闻，他为什么叫我闻呢？我是代表阿难的一个假称，实际上阿难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阿罗汉了，已经离开了一个我了，这个是一个名字。为什么叫我闻呢？当时阿难升座的时候，或者是诸佛如来加持，阿难本身就生得很庄严的，所以一升座那种相好庄严，大家都以为阿难成佛了。但是阿难一讲话如是我闻，大家就知道哦，不是阿难成佛了，他是代佛传达佛的一个经，所以是给我们产生一个信心。所以这样的句子排列在易经家里面呢，是这样排列的，我们就如是信受，不要去将他的句子倒装，搞什么创造性的。好，最后一个问题，极乐世界是否原本存在的，后来被南无阿弥陀佛发现的呢？还是原来是没有的，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建设的？这种存在啊，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思维的存在。你讲佢系存在，亦都唔能够讲佢一个实体嘅存在。佢系真空妙有，是阿弥陀佛契证到诸法嘅空性，由佢嘅大悲心为咗救度众生故，所流现出嚟嘅西方极乐世界。佢唔需要我哋建设，佢唔系一个造作嘅过程，佢系无着妙用。唔好似新加坡居士林咁嘅房子呢，要挖地基，要用砖头，要用乜嘢嚟建嘅。西方极乐世界唔系咁样造作嘅，系清净流现出嚟嘅。佢嘅做起嚟唔系一串一串长大嘅，佢一下子就咁高嘅。我哋要理解清净海印三会啊，呢个系一种不可思议嘅情况。所以呢个诸佛如来建构净土度化众生，在这里种种的善巧方面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样阿弥陀佛实在来讲亦都不能够讲他就是十劫以来才成的佛，阿弥陀佛十劫以来所成的佛亦都是这一期对我们的应化。实在来讲阿弥陀佛九愿劫以前早已经是实成的一尊古佛。这样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大愿是诸法界当中确实发生的一件大事因缘。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契证到宇宙法界的真相，现量契证，就将这件事情就和盘托出话给我们听。而且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的，是救度娑婆世界苦难众生的最殊胜、最简单、最圆顿的一个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以他的同体的慈悲悲心啊，欲令我们赶紧离开三界火宅，获得一个凡浮的身份，获得相似的涅槃的快乐，所以给我们迁移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那就好了。 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到咗嗰度之后，西方极乐世界建构嘅种种因缘事理因果，我哋就了然明白。喺呢度我仲係唔要用我哋思维逻辑去思维离四句绝八非超情离见，我哋仰信遵送如教奉行咁就好㗎喇。好，南无阿弥陀佛。
No.